播爱，传播正能量，天降甘霖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天主教会的叶庆华神父，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犹太牧者傅希纳 Harold Kushner 的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克服生命中的失望》 Overcoming Life's Disappointments。 本书有个副题叫做《从梅失学习怎样面对挫折》。我们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每个人都总会遇到一些令自己感到失望的事，怎样面对这些经历，又怎样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些挫折，实在是信仰历程中重要的课题。作者是犹太人，信仰只是建基起我们基督徒所讲的旧约圣经，但这本书带出的信息和反省对基督徒都很有启发性。这本书以梅瑟为焦点，根据圣经所记载的他的生平和所经历的事，看他怎样面对令他失望的事。当中傅希纳列举了很多他遇过的事例和名人的事迹做说明，作者是带着现代人的经历和问题去读古经，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我们今日切身的问题。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，在这里我只能够选一个题目来介绍，再以我的感想和在福音里面找到的相关片段做回应。讲到令梅瑟感到失望的事，傅希纳特别重视他拎住天主给他的刻住十诫的石板，从西乃山上面落来的时候，看见以色列人拜金牛的一幕。按照出谷记的记载，以色列人得到天主的帮助，由梅瑟带领离开埃及之后，就在西乃山下同天主订立盟约，以色列人答应只是敬拜天主，听天主的话，遵守天主的诫命，而天主呢就答应永远仁慈对待他们。天主颁布十诫和其他法律之后，就叫梅瑟上西乃山。在山上，天主给梅瑟两块写着十诫表达盟约的石板，圣经讲明板是天主做的，字是天主写的，刻在板上。不过以色列人见梅瑟在山上和天主见面好久都没下来，就要求梅瑟的助手阿郎为他们做一只金牛代表天主向他敬拜。梅瑟拎住石板下山的时候，见到就非常之怒，将两块石板就掟碎了扔在山上，然后又将那只金牛扔在火上烧，将最后的粉末撒在水上面叫那些以色列人喝。看来梅瑟当时真的生得很厉害，这个愤怒背后很明显是一份很大的失望。在蒙天主召叫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过程当中，他历尽艰辛，先是要跟那些埃及人周旋，带了同胞离开埃及之后，又要承受这班自己人种种的埋怨。当他代表他们同天主缔结盟约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做出背叛天主的事。他手上代表盟约的约板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掟碎了这块约板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有趣的是， 那些被掟烂了粉碎了在山上的约板的碎块到最后又怎样呢？圣经并没有交代。我们看到的只在出谷记第34章那里说，天主叫梅瑟再做过两块石板，跟先前的一样，让天主在上面再刻上之前刻过的字。后来还做了个约柜来放那个约板，但是始终没有讲旧的约板的碎块的下落。新的两块约板是天主叫梅瑟作的，但是旧的两块呢，圣经讲明是天主做的。难道那就由那些碎块丢弃在山上面就算？对梅瑟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可思议。傅希纳说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，有一个这样的讲法，描写梅瑟后来悉心执回那些碎片，将他们连同新造的两块约板一起放在约柜里面。当然这个讲法只能够当是传说地看，是真是假就无从稽考了，但是就比较合理这个讲法。傅希纳认为这个传说的一幕要凸显的是梅瑟伟大的性格，当人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要做些正确的事，要求高的事或者不是太难，但是当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刻。那个金牛的出现之前，梅瑟有个梦想，要将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的人民变成完全忠诚于天主的民族。但是那个金牛的出现就使他觉得这个梦想完全落空。梅瑟掟烂那两块约板就是梦想的破灭，极度失望的表现。约板的碎片亦都就是他梦想的碎片。执起碎片就是他要让自己记住他曾经梦想过要做的，以及梦想落空的时候他所学得的一切教训。这些经历使他对所带领的人民有比较现实的看法，朝向比较现实的梦想。过去的梦想是他生命这么重要的一部分，他没有办法忘记，亦都不想忘记。他要记住自己曾经有个很伟大但是结果实现不到的梦想，但是他亦都不想这个回忆在他心里面永远代表着失败。傅希纳形容那些石块不是标志失败，每次令他感觉到颓丧的里程碑，而是构成未来成功的基础的踏脚石。梦想使人有更阔的视野，凝聚人生的动力，朝着目标奋斗。梦想是人活力和朝气的象征。有些人的梦想在婚姻 在家庭，有些人的梦想在事业，有些梦想是个人的，亦都有些梦想是一班人的。但梦想的实现往往不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想的那么容易，有很多事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完全估计得到。当原先的梦想实现不到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傅希纳讲得很好，我们很难完全忘记这些梦想，因为这些梦想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很长时间，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我们生命的重心。我们要做的不是从此放弃梦想，而是不要被那些破碎的梦想和失败感统治我们。我们要由那些梦想之中将自己释放出来，不要让当中的经历那种的失败感去决定我们的一切。我们不应该放弃生命的追求，或者放弃令我们失望的人，但是要放弃过分理想化的、不切实际的对人对事的看法。我们可以学习梅瑟，用心执回那些破碎了的梦想的碎片，将它们和我们新的梦想放在一起。这些碎片和我们说的不是关于失败和挫折，而是关于人间的事实，和人一起生活的事实，和其他人一起合作的事实，自己和其他人都是有限的人的事实。我们要善用这些经验作为踏脚石，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，更认识他人，更了解人性。很多令我们失望的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，一起合作或者共同面对危机的处境的时候，当天主召叫梅瑟派遣他去见法郎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梅瑟说他没有口才，不会说话。结果天主就叫了他的哥哥阿郎做他的助手。阿郎有口才，梅瑟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告诉阿郎，由阿郎代他发言。这个合作的关系由天主亲自安排，他们两个人又是兄弟，应该是最佳拍档啦。怎知拜金牛的事件发生，就正正是在梅瑟上了西乃山去见天主，而阿郎在山下负责照顾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梅瑟将那只金牛烧毁之后，就对阿郎大兴问罪之师。梅瑟对阿郎这么说，这班百姓对你做了什么，你竟然使他们陷于罪恶。阿郎根本就是百辞莫辩，他就是要对那件事件负责。在梅瑟的眼中，整件事是由于阿郎领导不力放纵那班人民而造成。阿郎口才好，可以补梅瑟的不足，但是作为领袖他就不够坚定，容易受人影响。梅瑟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天主为你选的助手拍档，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想，在婚姻生活里面，即使有堪称为天作之合、天生一对的，都不容许我们对两个人的相处有太天真的想法，不是上天作弄，这些只不过是人性的事实。我们要谦逊地认识人性在自己和在其他人身上的事实。我们每个人都总有一些恩典可以贡献世界，可以令身边的人感到快乐、感到安慰，但是我们都难免有一些第二个人看不顺眼、觉得不称职的地方，或者有时只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，但要相处合作愉快，大家都要能够接纳对方整个人。
Oh
让我们看看福音里面的耶稣，他一生都经历过很多令他感到失望的事，最令他伤心的恐怕是他亲自拣选的门徒，一个出卖他，一个在他有事的时候说不识他。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耶稣是在彻夜向天主祈祷之后才拣选了那十二个人。为什么被拣选的竟然会是这样的人？难道以天主的智慧都看不透这些人吗？我觉得这个是福音里面最值得反复思量的奥秘。令人难忘的是路加所在伯多禄三次不认主那一幕，当耶稣被人拉去大司祭的住所审问的时候，伯多禄远远地跟着他，就在庭院中被人认出他来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否认认识耶稣之后，鸡就叫了。就在这一刻，耶稣转过身来望了伯多禄一眼，伯多禄就想起耶稣曾经预言他会三次不认他的说话。伯多禄一走到外面就凄惨地喊起来。尽管耶稣事前已经跟伯多禄讲过，伯多禄仍然是否认了耶稣，说不识他。耶稣心里面能够完全没有失望吗？耶稣转过身来望伯多禄的会是怎样的眼神呢？耶稣当然看到伯多禄胆怯懦弱的一面，但是正正因为他事情已经预见到会发生，这个眼神流露的又是不是只是失望？会不会同时都包含一点对伯多禄的怜悯和体谅？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仍然重用伯多禄，叫他喂养他的羊群。耶稣不单止看到伯多禄软弱跌倒的一面，亦都看到他真诚可靠的优点。我们能不能够用同样的目光去看那些令我们感觉到失望的人？能不能够既看到他们的不足，又看到他们可爱可贵的一面？伯多禄一走到外边就痛哭起来，为什么？很明显他对自己都很失望，这种失望可以令他看不起自己，不想见人。或者耶稣的目光不只使他感觉到羞愧，亦都使他感觉到耶稣对他的慈爱和体谅，使他有勇气回到去门徒的团体。耶稣的慈爱使伯多禄相信他做错的事并不终极地决定了他是谁，他仍然有个将来。我相信我们在对自己失望的地方都可以这样看。